菜馅儿。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赞美他。从六月中到七月底的有五个礼拜时间，我没有跟大家在一起。那其中有一个周末，跟一些弟兄姊妹到海边野营去了，在那里一起来享受神创造的美丽的大自然，花草树木、天空、海洋，在那有几天的时间，跟弟兄姊妹有美好的团契相聚的时间。在另外的四个礼拜时间里，我跟我们家的Deborah 跟那个 Daniel， 我们三个人在中国很多地方旅行。那我们去过山东的青岛，去过西安、北京，去过湖南的张家界，还有云南的一些地方，包括昆明、大理、丽江，还有西双版纳，去了很多地方。那除了在各地欣赏神所创造的那优美的自然景色以外，我们了解学习了一些当地一些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对那个云南的有几个少数民族，白族、彝族、纳西族还有傣族几个民族，对他们一些文化、一些传统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前有好多不知道的。比如说在那个傣族这个民族里面，他们不是女孩子出嫁，是男孩子出嫁，男孩子要嫁到女孩子家里面去，这个结婚以后太太是在里外一把手，特别在他们农村干活，太太在地里面是干活的，挑大梁的。先生做什么？在家里面带孩子，在家里烧饭。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说是在我们旅行的过程里面，我们认识了一些不同的人，比如说有旅行团里面有好几个导游少数民族导游汉族的导游，还有参加旅行团的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有不同背景的一些人，比如说是有警察，有退休干部有那公司老板，有大学生，有中小学生，有老师，还有那个商品推销员，有很多他们的背景都是不一样，但是呢他们都喜欢谈论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非常喜欢跟别人比较他们都比较什么？都在比较谁更成功谁比别人挣钱更多，谁家里面的房子的套数更多谁家住得更宽敞，还有谁家的孩子比别人家的孩子读书读得更好谁家的买卖做得比别人更大等等。那比如说在我们参加旅行团里面，其中有一个妈妈带一个她的儿子一起来参加旅游她的儿子今年是初中考高中，只差几分，他的儿子没有上那个他们城市里面最好的一所高中，只去了一个次好的按道理讲，他已经是做得相当好了，相当不错了。但是，在那位母亲来看，因为他的儿子没有上那个最好的高中，所以他就觉得是没脸面觉得非常的失败，很难接受那样的结果。他的儿子更是觉得自己什么没有用自己很失败每天垂头丧气觉得没有办法跟朋友老师见面。那在交谈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这些人都在什么，不管做什么事都是在跟别人比较。在他们心目当中，假如说他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比别人做得好，说至少要跟别人做得一样，做一样好，否则他们觉得自己就很失败自己比等到自己比别人差一点的时候，他们就很不愿意接受那样的结果。这样的观念，我相信不仅仅在哪里不仅仅在大陆这些人的心目当中有，在我们在美国的华人的心目当中，我们也会有这样的观念，比如说我们我不知道你是以前有没有这样的观念，我有过比如从从人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什么，都会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有欠缺的地方。都会有失败的地方，比如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我们会什么？我们会搞砸了，对不对？我们会失败，在家里面跟人的关系、跟夫妻的关系跟那个孩子的关系，都会有不如意的地方。那在座当然有，好像有年轻一点的人 那在读书的时候，我们也好，有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别人做得好，啊，有好多人比我们好。那我们如何这个事啊？如何去啊？真的，我们觉得自己没做好的时候，我们啊，或者失败的时候，我们如何去看待自己？啊，如何去面对，就是说来自其他、来自环境的这种压力？那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说，等我们没有做好的时候，或者等我们跌倒、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所相信那位神，他会如何来看待我们？那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好多人物，你仔细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几乎是没有例外啊，每个人都曾经跌倒过，都曾经失败过，有的人是还多次啊，多次跌倒，多次失败。那我们今天会看圣经里一个人物啊，我们要看他自己啊跌倒失败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他如何从失败里面，从他的跌倒里面走出来啊，如何从那里面成长啊，学习，最后成了神所重要的一个仆人。让我们看一段经文啊，今天我们看到主要的经文在那个啊马可福音14章，马可福音十四章啊，在啊66到72节这一段经文，翻到以后由我来读啊，请弟兄姊妹来仔细的一起来跟着看，一起来思考。马可福音第14章的66节，这里这样记载：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站在旁边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请你啊开启我们的心眼，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能够不仅仅是明白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激励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马可福音14章66节这个地方说，彼得在下边的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我们先想看这个时候大概在什么时候，大概在礼拜五凌晨的时候啊，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被罗马兵丁和犹太公会所派来的仆役抓起来，并且已经把他带到了大祭司该亚法的家里去。那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在礼拜五的傍晚啊，主耶稣和门徒们在一户人家里面庆祝犹太人的月节，在那里一起来吃月节的宴席。那在按照犹太人的时间惯例，每天太阳刚落山的时候，大概在下午傍晚6点钟左右，那一天就开始了。也就是说，主耶稣跟门徒们在礼拜五6、7点钟傍晚的时候开始吃那个月节的宴席。那主耶稣跟门徒们吃完宴席的时候，卖耶稣的犹大先离开了那个吃宴席的地方。大家还记得他干嘛去了？他是按照他跟犹太公会的领袖所达的协议，还有他的计划，他出去叫人啊抓耶稣去了。那么犹大走了以后，主耶稣在那个地方啊，对另外11个门徒做了一个很长时间的教导，也在父神面前做了一个很长时间的祷告。那个教导祷告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后面到17章啊，那段经文我们前面简单提到过，是主耶稣所记载的主耶稣教导当中最长的一段经文啊，希望大家能有时间多啊去思考多看那段经文，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主耶稣教导完11个门徒以后，就与他们一起来到了克西马尼园啊，那是主耶稣跟门徒们常常去的地方。克西马尼园呢在哪里？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在耶路撒冷城的东边，大概1里路的地方。那么在克西马尼园那里面，主耶稣啊在那个地方受到撒旦魔鬼的强烈的攻击跟诱惑，因为再过一会儿他会什么？将会被抓、 被控告、被羞辱啊，经过残酷的鞭打，最后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在啊，实际上要经历了被钉死那个痛苦。那在这个之前，那因为主耶稣已经知道啊，已经知道他的时候就要到了，就要到了，所以他在父神面前三次横切祷告啊。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那汗珠像血滴一样从他身上流下来啊，所以看到主耶稣心里面所经历的那个痛苦跟煎熬，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在那个极其痛苦的时候，在那个最啊困难的时候，主耶稣要求啊，要求十一个门他的门徒们一起什么，一起给他为他祷告，一起为他守望。在主耶稣三年多带领门徒啊，在神国四工的过程里面，他那唯一的一次要求他的门徒们为他祷告，为他守望。当然，主耶稣那样做也是为了门徒他们自己的益处，让他们警醒，免得入了迷惑。但是门徒在那儿做什么呢？还记得吗？在那里睡大觉。主耶稣还几次回来，多次提醒他们：你们要警醒片时，跟我一起来祷告。但是他们一刻都没有警醒，在那里一直睡觉。经过在父神面前的三次的横切的祷告以后，主耶稣战胜了撒旦魔鬼的攻击跟诱惑。所以在第三次祷告结束的时候，卖主的犹大带领一大队的罗马兵丁和犹太公会派来的仆役来到啊，就是圣殿的保卫警察来到啊，主耶稣跟门徒所在的地方克西马尼园来捉拿耶稣。那么从时间来看，主耶稣被抓的时候大概是在礼拜五半夜的时候。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被抓的时候，那个十一个门徒都干嘛去了？都干嘛去了？都跑了，对不对？全部逃跑，全部逃跑，一个跑得比一个快。圣经告诉我们，有两个人跑了，逃跑了，但是呢，又跑回来了。他们没跑得太远啊，跑了一下又跑回来了。那这件事呢，也啊，让我联想起以前一些啊发生了我自己身上的事儿。我想在座的一些年龄偏大一点的，像我这个年龄的，应该对1989年北京发生的事情有点印象哈。北京天安门就是所谓的六四天安门事件。那在89年6月4号之前一段时间里面，我跟很多人差不多每天都到街上去干什么？去参加游行。有时候是步行去，有时候是骑什么自行车去参加游行。我跟身边的几个人，我几个室友，每天是斗志高昂啊，非常自信，每天都是觉得非常自豪，能够参加这样的事情。说开始的时候，那段时间，那个军队是住在北京的郊区啊，在北京的周围。那等到6月4号晚上那一天，部队要从郊区进入市区，啊，要经过那个地方。你想看我们这些平时参加游行的人都干嘛去了？我们骑着自行车赶快走，往哪儿走啊？往家走，赶快逃离啊！很快就又从哪里？从那个现场准备逃离。当时心里面只有个念头，就是赶快离开那个地方，是越快越好。所以我们一些人啊，就逃离那个游行的主要路线，就是军队要经过的地方。我们是从小的街道上啊迂回骑车，什么飞快的往前奔。往回家的方向奔走。我们平时那种自信，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勇气，当时就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回家以后，我们几个人不太开心，我们又骑着自行车又从原来方向回去。我们几个人壮了胆子，就来到了军队经过的路线的后面。当时军队已经到了天安门，那我们几个人在干什么？远远的，很远的地方，离他很远的地方，在后面观察，看什么？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为什么要在黑暗的地方看他们？心里面很害怕，对不对？怕万一军队回来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赶快要想办法要溜走，对不对？赶快的逃跑。那在马可福音这个地方，14章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主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先逃跑了，他后来什么？后来回来了，但是他是在后面很远的地方。跟着耶稣，跟着那一批抓耶稣的人，什么原因？很简单，他心里面很害怕，是不是？ 他怕被耶稣牵连，怕被那些人抓起来，所以他决定远远地跟着耶稣。万一情况不妙，赶快什么脱身，赶快闪开。那实际上在主耶稣被抓以前已经非常清楚地跟他们讲过啊，跟彼得还有其他门徒讲过，特别是跟这个啊，他们跟那个身边的抓那个抓彼得啊，抓彼得和那个抓耶稣，抓耶稣的那批人，跟他们告诉他们，你们不可以什么，不可以动我的门徒，你们不可以对他们下手。主耶稣讲话是带着能力的，既然他那样说了，那些人是不会、不可能、也没有办法对他的门徒下手。但是很显然，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当时没有把主耶稣的话听到心里面去，或者他们听了，但是他们心里面根本就不相信啊主耶稣的话。那另外，其实，在主耶稣被抓以前，他曾经告诉过他的门徒们，将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门徒们听了以后，当时他们怎么反应的呢？我们回到马可福音前面啊，十四章前面有几节经文，我们看一下，在十四章的二十七节，这里说耶稣对他们，就是对门徒们，对门徒们说：“你们要跌倒了，都要跌倒了，因为经常记得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主耶稣自己在这里自己引用撒迦利亚书的几节经文。那么撒迦利亚先知撒迦利亚是在主前啊，就是在四百年左右，是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在那个地方服侍神的百姓，啊，在那儿帮助神的百姓重建圣殿。那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的第七节那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在这里耶和华神自己说，到了时候刀剑会兴起啊，人会用武力攻击他的牧人和他的同伴。那谁是耶和华的神的牧人？耶和华神借着先知撒迦利亚在四百年祖先四百年以前说的那个牧人就是耶稣啊，耶稣自己也多次说过他是那个好牧人啊。那谁是耶和华的神的同伴啊？只有耶稣，主耶稣是跟谁同等的？耶稣在约翰福音也都是讲过他跟父为一啊，他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说他跟父神是同等的。所以主耶稣当时告诉门徒们，先知撒迦利亚预言的耶和华的牧人和他的同伴啊，会遭受攻击啊，说的就是他自己，他会被抓，会被人鞭打，最后会被残酷的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告诉门徒们，当他被抓的时候，很多人包括他们在内都会什么？都会跌倒，都会分散而离弃他，包括啊彼得不认主啊，包括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除了使徒约翰以外，其他的门徒都跑得无影无踪。那当主耶稣这样警告啊，这样提醒警告那个彼得和其他的门徒的时候，他们当时是什么反应呢？在啊马可福音十四章的二十九节这里说，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说：“牧人啊会被击打，羊会啊分散，会离开他。”显而彼得是明白啊，非常明白主耶稣当时说的话，因为主耶稣多次说过他是牧人，跟随他的是他的羊。那么彼得在这个地方非常自信的跟耶稣说：“别人会跌倒，别人会离你而去，但是我什么？我总不能。什么叫总不能？是绝对不可能啊！”所以彼得是非常肯定的告诉耶稣：“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绝不会弃你而去。”但主耶稣当然知道彼得的心，他知道要发生的事情。那第三十节，耶稣在那个地方接着对彼得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主耶稣直截了当的就告诉彼得说：“你先不要太自信，你不要讲大话，就在今天晚上，在鸡叫两遍以前，你会三次不认识我，三次在人面前公开的否认我。”彼得听了这样的话，他会同意吗？啊，后面三十一节，彼得却极力的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啊，这里却就是不同意对方的说法。极力是彼得什么带的那个情感非常激动啊，有发誓的意思，非常激动，并发誓对耶稣说：“ 不会的，我就是跟你一块儿去死，我绝对不会在人面前不认你。不仅仅彼得这样说，所有的门徒什么都异口同声地说，没错，我们是绝对不会离开你的啊，绝对不会离开你。但是呢，我们知道十一个门徒都什么，他们都那样讲，他们是非常的什么不自量力，他们太过自信，太过自信。他们的牧人跟他们讲，你们会跌倒，你们会离我而去，但是呢，他们没有啊，从心里面真的相信他们牧人所说的话啊，对自己有把握啊，对自己非常自信。但是我们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彼得和其他的门徒的自信是一种盲目的自信，是一个什么愚笨的自信。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心里的软弱啊。主耶稣当时知道，再过几个小时啊，犹大就会带人来捉拿他，所以他几次要提醒他们啊，一起在父神面前祷告，一起来守望警醒，免得入了迷惑啊。但是呢，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做了什么？刚才我们提到过，他们在那里什么睡觉啊，在那里睡觉。耶稣几次提醒他们，他们每次都很快进入了梦乡。所以当那就说，当犹大带那个兵丁啊，带犹太公会派来的仆役来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真的啊，那些门徒们真的入了迷惑，真的变得惊慌失措，一个一个都落荒而逃。就在两个小时以前，他们还非常自信地告诉耶稣，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但是耶稣仅仅刚刚被抓，他们就什么全部逃跑啊，全部逃得无影无踪。那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提醒？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有多少时候我们也会非常的自信啊，非常自信。我们特别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些做事的方法，一些方式，我们对自己会非常有把握，会非常自信，对不对？当你听到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听到别人建议的时候，你会怎么反应？你能听进去吗？我想我很多时候听不进去，很多时候听不进去。我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煮饺子，很多人会煮饺子嘛，是不是？都知道如何把饺子给煮熟，很简单嘛，是不是？那有一次在那个 PSU 学生团聚的时候，有一次啊过年聚会包饺子，我的任务是干什么？负责煮饺子。在煮饺子的时候，有好几个人过来，到了来到我面前干什么？告诉我应该煮饺子应该注意什么事项，应该如何煮，什么步骤。你说我听了以后会怎么想？会怎么想？啊，我怎么反应？我说的很简单，我没告诉他们我会煮饺子，我跟他们讲，我煮饺子已经煮了30几年了。他们听我这样说话，他们有什么反应？他们没有吭气，就赶快从厨房溜走了。当时我心里面什么样的心态？你们告诉我如何煮饺子啊？一边待着吧，哪儿凉快哪儿待着。我根本就没有把那几个人的话放在心里面去，因为什么？我对自己煮饺子的这种方式方法我很自信呐，是不是？我非常有把握，都30多年了。现在算的话应该差不多有40年了哈。所以带上的是一个月以前我在自己家里面煮饺子，那次发现什么？饺子没煮熟。什么原因啊？很简单，我把那个程序变简化了，加的水该加多了我们加了一点点水，结果煮的时间短，后来发现饺子是加生的。因为我自以为是啊，很自信，非常有把握，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就把这种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就搞砸了。我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不少时候，有在很多事情上我们都会自以为是，我们都非常有把握，因为我们太习惯了。比如说很简单，我们教养孩子，对不对？好多很多人家里面都有孩子啊，那都我们都父母都有自己的方法，有自己的策略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对不对？我们都很自信的，是不是？你自不自信呢？你不自信啊？我想我们都很自信，我们都觉得自己的教导方法很有道理。所以等到别人假如给我们提点意见的时候，说我们教导孩子的方式需要做点调整，你听了以后会怎么反应啊？你赶快谢谢他，是不是？你谢谢他了， 是吗？假如那样的话，你感谢赞美主啊。我想我们第一反应，真的，怎么可能，对不对？我教导的方式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呢，我们都像彼得一样，我们一定都有自己的盲点，我们心里面都有软弱的地方，所以我们有时候根本就看不清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盼望神能够提醒我们每个人，不要太自信啊，不要盲目自信，特别对自己习以为常的事情，更应当警醒，盼望能够有个谦卑的心，能够啊愿意调整自己的心态，等到听到不同的建议，听到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先不要赶快回击，先要安静一下，想想看别人讲的是不是有道理，免得我们进到那种啊陷到那种自以为是的盲目的那种自信里面。那么下面提到过，主耶稣被抓以前，就他曾经警告过彼得，在鸡叫两遍以前他会三次不认主，那彼得是死活不认，死活不承认，那其他的门徒跟他态度完全一样，都非常有把握，对不对？但是等到主耶稣刚刚被抓起来，他们就全部逃得无影无踪了。那我们刚才也讲了，有两个人，彼得跟约翰，跑了一阵子，逃了一会儿又回来了，他们就跟在耶稣的后面，跟在那一批抓耶稣那些人的后面，一直跟到哪里？跟到大祭司的家里面去。那我们知道那个圣经告诉我们，是彼得先进了什么？先进了大祭司的院子。那通过走后门，那个彼得什么又被约翰带到了里面去。那我们刚才读的就是马可福音14:66，这里说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一个大祭司的使女啊。那彼得进了大祭司的院子以后，在那里烤火，进了那个时候进了一个使女，第67节，那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那个侍女见到彼得在那儿一起烤火，对不对？就看他在这儿看，是仔细的看，仔细的辨认，仔细的看了一下。看完以后，那个侍女说：“你是跟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什么叫素来啊？那你素来是，素来就是一直一向从一开始就是啊。那个侍女说：“你一开始你是跟耶稣一伙的。”在那个时候，耶稣这个名字非常的普遍啊，很多人叫耶稣。一说到拿撒勒那个耶稣，拿撒勒村那个耶稣，那每个人知道是谁，都知道那个耶稣做过什么事儿。那中文说，假如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是一伙的，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一伙的？你跟他是一伙的，什么意思？你跟他想的做的都差不多一样，对不对？观念理念都差不多一样了，是不是？说彼得这个地方，那个使女说彼得跟耶稣是一伙的，言下之意什么？这个彼得应该受到同样的待遇，是不是应该被抓起来？应该什么一样的，跟受到跟耶稣一样的待遇，被抓起来。所以那个在那个时候，我想彼得一定没有想到他会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间被人给认出来，这是他想不到的结果。听了那个使女的话以后，他怎么反应的？后面那节怎么说？68节怎么说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想，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彼得在这装糊涂，对不对？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这里说彼得却不承认就是不承认他是跟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伙的他回应那个使女怎么回应的？他说他不来不知道，也不明白是用了双重的这种两个否定来强调他的无辜。眼下自己他在讲那个使女在干什么，在胡说八道在胡言乱语。所以彼得讲完话以后到了前院，这儿说的前院是什么？是指的那个院子的入口的地方。彼得刚到那个入口的地方，鸡就打鸣了这就开始应验了主耶稣前面所说的在鸡叫两遍以前，彼得要三次不认主这是第一次，彼得第一次在人面前公开否认他认识主耶稣。那我们知道鸡叫第一遍大概什么时候？大概是半夜1点钟左右的样子，也就是说大约在主耶稣在礼拜五半夜被抓以后，大概1个多小时， 以后，彼得第一次否认主。那我看下节经文69节，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所以彼得第一次否认以后，他从院子的中间到了院子的那个门口，到那儿以后，那个使女也到那个地方去，说第二次认出他来，第二次跟他讲话，他说这个人就是跟拿撒勒那个耶稣一伙的。这一次，第二次彼得怎么回应呢？70节，彼得又不承认啊，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站在旁边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的人。”这里说彼得又一次不承认，又一次否认主耶稣啊，否认他认识主耶稣，跟第一次讲的完全一样。这里告诉我们啊，不仅大祭司家里面那个使女认出了彼得，大祭司家里面其他一些人也认出了，也认出彼得了啊。所以马可福音这里告诉我们啊，因为过了没多久的时间啊，那么在路加福音那儿讲的更具体一点，路加福音22章第59节那个地方，他告诉我们大概过了1个多小时啊，过了1个多小时以后，大祭司里的院子里的其他人也认出了什么彼得。他说：“他们啊，你真的是跟拿撒勒那个耶稣是一伙的。”那些人还给了一个原因，什么原因？他说：“你是因为你是加利利人。”我们知道，主耶稣生长长大的地方在哪里？是在拿撒勒。拿撒勒是位加利利省的境内啊。彼得也是来自加利利省。实际上，12个门徒里面，只有卖犹大的犹大是来自那个南方的犹大省。其他的11个门徒全部是来自北边的那个加利利省啊，所以极有可能彼得跟其他的门徒讲话都有口音哈，不是山东口音哈，是有那个加利利口音啊。那别人一听就知道他是从加利利来的，就像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的人，别人一听我们讲话就知道我们大概从什么地方啊，什么地区来的。那彼得身边的人第三次认定。他跟耶稣有关系，跟耶稣是一伙的。那么第三次，这个彼得怎么回应的？71节，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彼得在干什么？他这有两个词描述他：发咒起誓。什么叫发咒？发咒是在咒诅自己啊，他咒诅自己，起誓上就发誓。那彼得在那些人面前咒诅自己，并发誓。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哈，等我们否认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跟对方怎么讲？假如我说的是假话，什么让天打雷劈，是不是不得好死？是不是？想彼得他否认主的那个态度到了什么程度？彼得非常激动地对那些人讲，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啊！这里有进一步的含义，他不但不认识，他说我跟那个人根本没有半点关系，没半点关系。所以这是第三次彼得公开的否认主耶稣，否认他认识主耶稣。那就在彼得第三次否认主的时候，第七十二节上半句这里说什么？立时即叫了第二遍。什么是立时？马上立刻，对不对？彼得刚刚第三次否认主，即就叫了第二次了。彼得第三次否认主的时候大概在什么时候？大概在礼拜五凌晨2-3点的时候啊，就恰恰应验了主耶稣之前所说的啊，在几个小时以前，主耶稣就在马可福音14章30节那个地方就对他说过：“我告诉你啊，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说主耶稣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神，他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啊，他知道人的心里面在想什么。所以彼得在压力面前，在困难面前，他软弱了，胆怯，害怕了，结果他跌倒了啊，他失败了。我们先想想看我们自己，就是当然自己会不会，特别我们这信主的人，我们会不会跌倒啊？我们会不会失败？特别在困难面前，特别在压力面前，我们会不会软弱、跌倒、失败？我想我们一定有，一定会。那 那么一会儿我们也会讲一下彼得失败跌倒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想看我们自己啊，我们很可能不像彼得那样的会大声的公开的在人面前说我不认识耶稣，但是呢我们很可能有时候会默认啊，默认我们不认主，在当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成了哑巴，成了聋子。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我自己曾经有过。那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些啊回国的经历，那啊来到美国以后第一次回中国啊，过了很久的时间啊，第一次回中国，回去以后跟那个家里的亲戚朋友同学在一起啊聚会，很多次都有机会做见证了，但是呢我都是没有勇气没有胆量什么在人面前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连吃饭的时候也没有勇气在公开的做简单的谢饭祷告。我当时还挺聪明的，我找到一个助手帮助我每次在吃饭的时候做谢饭祷告。你们猜猜看我那个助手是谁啊？是于之花是吧？你们猜错了啊，你们对他估计太高了。我找的助手是我大女儿 Mary 哈，当时那个二女儿Debra 跟那个儿子 Daniel 还小一岁三岁的样子，他们还不会祷告。那一次我大女儿帮我解了围了，她可能都自己不记得了哈。那一次可以说我在回国是彻底失败啊，就是在人面前没有勇气没有胆量去什么去为主做简单的见证。是在马可福音这个地方，彼得在压力面前他三次公开否认主，他跌倒了，他失败了。他失败以后怎么办呢？如何从那个失败里面能够走出来？在七十二节后半句这里说，彼得想起耶稣对他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这里说彼得想起耶稣之前对他说过的话，就是那天晚上鸡叫两遍以前他要三次不认主。彼得是不是自己主动的想起来了他啊，就是他的主以前对他说的话，是不是他自己想起来的？不是的，不是他自己主动想起来的。我们怎么知道的？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经文，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六十和六十一节那里这样记载，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彼得在第三次否认了主耶稣以后，公鸡马上叫了第二遍，也就是在那一刻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他是刻意那样做的，他是刻意为彼得做的。主耶稣转过身来眼睛直视着彼得，他在提醒彼得他自己几个小时以前说的话，他也提醒彼得你刚才前面这个小时你在人面前三次说了什么话。就在主耶稣转身直视的那一瞬间，彼得马上想起了主耶稣之前对他说过的话。彼得想起主耶稣的话以后他是怎么反应的？圣经告诉我们，马可福音这里说思想起来就哭了。那这里记载的非常简单，就几个字，对不对？思想起来就哭了。那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六十二节那里多一点，他就出去痛哭。彼得出了大祭司的院子，在那里悲伤痛哭流涕，在那里嚎嚎大哭。什么原因他在那儿痛哭流涕，在那儿嚎嚎大哭？因为就在几个小时以前主耶稣告诉他和他其他的门徒，你们会否认我，告诉彼得你会三次鸡叫两遍以前你会三次否认我。当时彼得非常自信啊，非常自信，告诉耶稣绝对不会，绝对不可能，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还非常坚定的宣告会跟耶稣一块去死，就说死也不会啊不认主。但是彼得万万没想到他真的被主耶稣说中了，主耶稣还没有死，只是被抓了，他就逃离了， 他就在人面前三次公开否认跟他有任何关系。前面几个小时发生的事情让彼得是非常的羞愧。按道理对主耶稣的预言，彼得应该什么，应该是假如他能够听到心里面去的话，假如他能够真的明白耶稣话语的能力，他不应该会感到惊奇，也不会感到意外。因为什么，在前面有好多次主耶稣啊，在彼得和其他的门徒面前说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就在几天以前，主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告诉门徒们到前面那个村去找一头驴驹，没有人骑过的驴驹，那些人会讲什么话。在一天以前，不到一天以前，主耶稣啊让彼得和约翰两个人到前面的地方为他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告诉他们你们进村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个男子出来打水啊，这个非常重要。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男子是不打水的，都是女子出来打水，但是那个特别的记号是一个男子拿着水瓶出来打水。结果发生的是，每次发生的事情，那些人讲的话跟耶稣说的完全一样啊，完全一样。因为神啊，耶稣自己就是神，他就是救主弥赛亚，他知道啊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主耶稣知道彼得的心，他知道他心里的软弱啊。虽然说彼得是第一个明白耶稣的身份的人啊，他是第一，在门徒当中他是第一个明白了耶稣就是救主弥赛亚，他是那个第一个人。但是呢，他对耶稣的认识还是很不完全，对神的话语的理解还是不完全，还是不能够完全的相信。所以当主耶稣的预言实现的时候，彼得对自己的表现感到非常的羞愧啊，非常的痛心，说他在那里流下了痛苦的眼泪，他意识到自己错了，自己是自己的不足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彼得的他的心开始改变，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太自信啊，自己太高傲，太盲目无知。那他是刚才讲，他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领袖人物，第一个能够明白耶稣是谁的人啊，他怎么会这样一个人，他怎么会跌倒，他怎么会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他身上去，怎么会三次公开的否认主耶稣。我想从马可福音前面的经文，特别十四章，我们可以有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是太盲目自信，他有时候讲话太多，主耶稣多次警告他，但是呢他说的话太多，仔细听的时候太少，他祷告的时间太少，该祷告该警醒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在睡觉。他遇到事情太冲动啊，遇到事情在没有冷静思考以前就开始行动啊。另外他离耶稣太远了，他远远的跟着他走，对不对，远远的跟着耶稣走。所以当然我们知道彼得他什么跌倒了，但是他没有完全失败啊，他没有一直在跌倒的境况里面。他后来从失败里面学到了依靠主的功课啊，他重新站了起来，他的生命变得更加成熟。后来我们知道他到啊坟墓那个地方去寻找复活的耶稣，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他参加了教会的第一个祷告会，那个120人祷告会。那我们知道他更重要的是他不再什么，不再相信自己了，不再盲目自信了，他转向完全谦卑下来啊，完全来依靠主。所以他可以成为神重要的一个仆人啊，为教会的开始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啊，成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布道家。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的生命改变，开始的时候是那个样子，自高盲目自信啊，多次跌倒失败，但是他胜过了那一切。他这一切的改变，他的生命的改变是什么，都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是主耶稣改变了他的生命。他的改变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他将眼光转向了主啊，转向了主。在他跌倒的时候，在他处在生命低谷的时候，在他灰心的时候，他将自己的眼光转向了耶稣。彼得绝对不会忘记，绝对不会忘记耶稣转身看他，用眼光来直视他的那一刻，那一瞬间啊， 彼得是不会忘记耶稣的眼光一定是什么，一定带着温柔，带着提醒，带着安慰，带着鼓励，说主耶稣可以改变彼得的生命，他同样什么也可以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所以过一会儿我们会一起来领受主给我们设立的圣餐啊，主耶稣在那个最后一个晚餐的时候啊，为我们门徒们也是为我们今天人啊所立的圣餐，就让我们思考一下，每个人思考一下，他为我们已经成就的啊，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啊，因为他和他所做的，我们每个人才有盼望啊，每个人才有盼望。所以刚才讲彼得在跌倒的时候，在他灰心，在他低落的时候，主耶稣用那温柔的眼光来提醒他，来安慰，来鼓励他，让他重新思考主曾经对他说过的话，来提醒安慰他，让他重新来检查自己的心，重新来思考自己的生命啊，自己的人生。耶稣的那个温柔的眼光让他思考，重新来调整自己跟他的关系。那主耶稣可以用他那样的眼光来安慰，来提醒，来鼓励彼得，我想同样的，他在现在每时每刻，他每天他在也用同样的眼光来看着你，看着我。所以我们每个跟随主的人，我们都有会软，都有软弱，都有什么，都有做不好，都有跌倒的时候。当我们软弱，当我们跌倒，当我们灰心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在看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耶稣的眼光啊，他的眼光在提醒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曾经带我们走过，他曾经帮助过我们。主耶稣的眼光也在提醒我们，跌倒了没有关系，失败了也没有关系，他在对我们说，我就在你的身边，我现在看着你啊，你可以胜过，你可以从失败里面出来，你可以重新站起来。那我们要就问你呢，你愿不愿意像彼得一样去回应啊耶稣的眼光，愿不愿意像彼得一样把眼光重新转向耶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就是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就是你的话语是我们宝贵的粮，你对以前的人有帮助，你对我们今天的人更是有帮助。我们看到你拣选的仆人彼得当年所经历的，他是一个愿意跟随你的人，他愿意摆上的人，但是他有软弱的时候，他有盲目的时候，他有啊过于自信的时候，但是你是没有嫌弃他，你在那里继续的来帮助他，来继续的安慰他，继续的提醒他。你用你那温柔的眼光，鼓励、提醒、安慰的眼光来看他，让他来思考你的话语，思考你以前对他讲过的话，思考靠你的恩典他所走过的路。天父，真是感谢你，感谢你，你是对我们也是一样，你是现在你在父神的右边，也是每天都在看着我们，你在看着我们，你在你来鼓励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心里面的各种情况，真的盼我们能够回应你的眼光，你来鼓励我们的时候，我们来回应你的眼光，把我们的眼睛重新的啊放在你的身上。天父，帮助我们，就是我们这样跟随你的时候，你就来继续来安慰我们，来帮助我们，盼望就是我们这样一天一天走天路，就是能够每天感受到你的同在，你的安慰，还有从你来的平安跟喜乐。天父，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